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在520当然要做一个权力的交替，权力的交替，新的内阁将要形成。而这个内阁形成，今天也出了一些新的名单，除了外交部长林佳龙可能已经点头之外，全台湾都在关注一个人，这个就是北检的检察长郑明谦可能会直接接法务部长。如果真的是郑明谦接的话，第一个，他的资历真的太快了，他等于说是搭的直升机还不足以形容，他搭的喷射机直接冲到法务部长这个位置，而且他是赖清德的亲信。那为什么他值得关注？是你可以想象，在过去很多人不敢办的案子，很多人不敢碰的案子，在他里面都是惊天动地的，包括办林姿妙，包括办高虹安。当时办林姿妙的时候，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鱼羊平谷动地来，将整个林姿妙用抄家灭族都不过分。可是你看到，当时就算整个社会有非常强的非议，他还可以硬干到底。所以如果赖清德现在用他的真的是嫡系，他真的亲信，完全信得过的郑明谦来当法务部长的话，大家会注意到说，未来台湾的政坛真的有可能像习近平接了国家主席或者接了总书记之后腥风血雨一般吗？好，在这段里面，资深媒体人张宇轩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宇轩你好。
大家好。
好，玉宝，
是
刚刚我听你讲说，郑明谦他一路来讲，都有高人在后面支撑。
对，
本来他完全没有北检的资历，在过去更不可能，他竟然当了北检检察长。当了北检检察长没有几年，他现在竟然又可以接法务部长。他跟赖清德真的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吗？还有别人不敢办的案子，不敢碰的案子，他都敢办，而且办得惊天动地。接下来真的会血流成河吗？
对，我们先来讲，接下来肯定是血流成河。然后呢，赖清德为什么一定要不刺拔擢郑明谦？因为民进党知道用这种不刺拔擢的人好用，
中系，
对，中系。以前阿扁啊，就是不刺拔擢很多的警察，你看喽，他那些警察为他出生入死。然后呢，赖清德就学到这个，你有警察，我来提拔司法官。如果你这样慢慢慢慢排的话，其实现在来讲，他应该排不到北检的检察长，甚至他可能一辈子，他可以去二审，可以去高检署，他也不会到北检。
对，
为什么北检这么重要？因为北检是北三检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
他是天下第一检。
对，所以呢，非常多的司法官考上了检察官之后呢，第一个志愿第一名一定是填北检。
北检检察，
对，所以他们一定是从北检英纳躲寒，然后呢做到湘粤，然后呢出去历练之后再重新重归故里。可是呢，他不是哦，他跟北检没有任何的渊源。然后呢，甚至那时候在要开牌的时候呢，
你说他在北检就像是北检的第一志愿，
对，
就像是北检的台湾大学一样。如果今天台湾大学要用人，一定是要跟郑苗红，要用自己人。可是郑明谦过去没有北检的资历，他在外面绕绕绕绕到居然可以当了北检检察长。
对，所以后面一定有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说，你没有在名单里面，怎么勾你啊？
他不在名单。
对，重点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其中有一个叫林景春的。我那时候跑司法检调的时候呢，林景春就是北检的检察官。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林景春他经过历练，当过湘粤主任检察官，外面绕了一圈之后呢，应该是要 landing 在北检了。大家都在等他的时候呢，结果开牌了不是他，然后大家看他，不是第二个，不是第三个，不是第五个，第六个是他。
不在名单中的，
不在里面，对啊，这个名单里面你没有你怎么勾选？大家就想到了清帝啊，赖清德。为什么呢？其实他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然后呢，他的亲友在成大任职，所以呢，其实他们在过去来讲就有一些在之前就认识。然后之前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赖清德那个时候在当立委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的有正义感。有一次在台南哦，他在停车，然后呢有一台车子逆向开过来，上面有 Gina 三爱 Gina， 他就是把他训斥，就说你这样逆向停车、逆向行车的话，可能会撞到人。结果那三个人也没有回系列，就回车上了。他就跟赖清德以为说他们就是要帮骨回去了，结果不是，人家回车上的时候，挺巴大，拿了球棒下来揍了一顿赖清德。那个时候的检察官是谁呢？就是郑明谦。
郑明谦
那时候就在台南地检署当检察官。结果那三个英娜拿球棒打下去之后呢，有一条罪非常的重，他就讲说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重伤害。然后英娜的律师就说我们只是行车纠纷吵架而已啊。
你就把赖清德打的眼睛都快瞎了。
对，好，那个时候呢，赖清德其实记者会的时候呢，你以为他要控诉说你这人很坏吗？不是，他是帮那三个人求情。哦，就是说他们还是年轻的，如果还有悔改之心的话，要给他就是重新的机会。那郑明谦有没有听到？有， 具体求刑4年6个月。
那很重吗？
很重啊！你只是一般的吵架、行车纠纷，大家讲说你这个东西和解缓刑都有可能，做具体求刑4年6个月，这代表什么意思？漂亮的话给委员去说。需要做的是
杀手，
我来杀，对不对？你看哦，如果一个立法委员说：“哎呀，他们太过分了，拿球棒打我，你要把他重判。”你就
没有了。修罗无罪啊，
修罗无罪嘛。但是呢，你看的记者会告诉大家说，给他机会，然后呢，郑明谦杀下去，
重重求刑。
对，所以呢来讲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两个的渊源是非常深的。
而且当时，他的起诉书没讲得很凶，被告三人年轻力壮，不知上进。只因跟被害人持违规行车，有危险之余就心生不满，联手围殴被害人，纵被害人一再，他有讲哦，被害人一直讲说我是立委哦，还继续殴击头部等要害，说你是打要害，让他昏倒在地，人不罢手，还用力踹踢要害部位。
对，重点是你只是行车上的纠纷，你最后用的是什么？
心性凶残。
心性凶残，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起诉书，哇，这个真的是想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一次之后呢，大家就知道，
一个是求刑4年6个月，一个求刑3年10个月。
对，在过去来讲的话，很少有这种在马路上面，他们其实没有撞到，只是委员，好，我们的赖副总统那时候跟他说，你们逆向开进来不行。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最后4年6个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哦，大概他们已经有相识相交之情了。一路上来的话，郑明谦就是变成搭上了直升机，甚至可以讲喷射机，一路荡荡荡荡荡，然后最后 landing 在哪里？北检。然后北检的检察长何等重要，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其实他办过2个重大的案子，而且这两个重大案子哦，都是在一些很特别、很玄妙的一个时机点。
也就是刚才讲的，你检察官办刑事案件都没什么了不起。
对。
可是你这个刑事案件跟政治有关的，那就要拿捏哦。
对。
你有没有总办？你敢不敢办？你会办到什么程度？就郑明谦都是油门踩到底。
对，那个时候林之妙呢，他要连任9合1的时候，他要连任这个宜兰的县长。那个时候其实他的传闻有听到了，可是其实这种东西，包括标案、包括土地的东西，他不是一天两天想到就去做的，他可能是积年累月。所以一般的检察官一定会选选举完之后，你不要被人家听到说，政治力去选，结果见证力的介入，郑明谦那时候在廉政署他 get 了，直接就在选前哦，直接大动作搜索，而且那时间点是凌晨的洞洞30，
洞洞30，
然后呢兵分30路，你现在想说这种时间点你去搜索一个现任，而且准备竞选连任的一个县长，你看宜兰县长林之妙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嘎喽，披头散发。以前我们知道林之妙一看完还蛮恭维，可是他出来的时候，一夜逃门，一领身都做好，一定都把他弄好。结果呢，把他给办了，然后呢，他的家人可以说用抄家灭族的方式。
因为刚刚讲的，不但是宜兰县政府你办了，他的官邸去查了，他的住家查了，他的好朋友家查的，只要跟他有关的全查了。
对，县政府也去查了，然后他的好朋友也去查了，罗东镇长也去查了，等于说他怎么发家的，然后等于说他最后权力的中心，他一个都不放过。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一个幸免，大家都拍不到，
每个都拍得到。
兵分30路，每个都拍得到。然后呢，最后呢，列出了这4大罪来起诉。然后现在来讲，可能还没有，
还没判。
对，但是呢，在需要的时候，你就敢给了就对了。那时候大家就觉得，你有必要在选前吗？
而且做这么大动作，林智妙照样哦，以119421票，50%的得票率。照样连任。
对，
如果一般人来讲，你这个检察官办了这个事情，你踢到了铁板，碰到一个地方的诸侯，结果诸侯还连任，照讲没了，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他更厉害，他碰到这种事情，步步高升。
对，办完林之妙之后呢，我们刚才讲了，他是在9合1之前哦，9合1之后把高虹安给办下去。高虹安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选上了，一般来讲不太有人敢去办这个已经选上了县市长的一个当选人，甚至呢那个时候其实只是很多的风言，然后呢大家在传说，那本账就是高虹安办公室的账，那时候只是一个 gossip， 只是一个八卦而已。结果一样，北检的检察长指示检察官直接到立法院去把他给弄下去。那个时候还是属于是他现任立委的时候，但是呢他就是一句话杀。反正呢，如果要
办，很敢杀，
对，很敢杀。所以呢，这样的高虹安可能也没想到，因为他可能在想说，我现在还是现任的一个立法委员，或许是我退下来之后，准备要接任县长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比较小心，就没想到一天，人就来了，
说抓就抓，
对，说抓就抓，然后呢，就冲到立法院去把 把这些东西给办下去，然后办下去之后呢，很多很多离奇的东西就出来了，什么这个钱啊贪污起来是在干嘛的，洗头发，到立法院洗头发，然后呢还要拿公家的钱来垫付，然后买个人女生的比较私人的用品，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都是斑斑血泪。
而且刚刚讲的郑明谦不是我们讲他是赖姓人嘛，哎，连自由时报是我们台湾等于说是人事最权威的一个报纸，他都说郑明谦内定房屋部长是赖系人马，司法布局引然成型。那司法布局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就是在赖明谦哦，他上去以后，北检控出来的人，
对，
也是赖系人马。
对，然后呢，大家就想嘛，你赖明谦从南检来，然后呢，你要离开之后呢，大家就在想，那我们北检的伊娜应该就是我们嘛？你不用想了，人家南检的检察长中和宪已经感觉上已经踏上了接班的梯队。中和宪是做了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因为李全教疑似贿选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的赖赏他就不进议会。可是你身为一个民选的首长，你不进议会这个事情就是说不通嘛，对不对？你不管他怎么样，你就是要你就要进议会。所以那时候的舆论上面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争议出来。中和宪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到了议会抓走了李全教，
抓
把他羁押禁见。那赖赏就可以进议会啦，我没有问题啦，我进议会啊，因为那时候
是中和宪帮他解套的。
对，那个时候呢，赖赏赖清德赖副总统说，李全教他有这个司法诉讼，而且要贿选的一个传的疑虑，所以呢，这个议会我是不进去的。那你想想看哦，一般来讲这怎么办？你这个东西不是跟府议会不是对撞了吗？中和宪就进到了议会里面，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其实李全教人不在议会里面。照道理说，你应该是，其实你叫司法警察看他在哪里，去那边把他羁押就好了，你拘提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到议会里面，然后把他带进来，然后把他带走？代表一件事情啊，赖赏是对的啊，赖清德是对的啊，因为李全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他特地进到议会里面去抓议长，然后呢，然后一击必杀，还把他成功羁押。所以呢，隔天赖清德就可以进议会啦。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是你其他的长官、其他的检察长做得到的吗？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现在的人是慢慢的公布出来，公布出来，当然讲现在的阁揆，当然左荣泰是非他在讲非常相信的人嘛。
对。
可是你刚刚讲，现在国防外交感觉上都有阴系的影子，可是现在在司法体系这一条边上面，
对。
赖清德是紧紧的抓在手上的，
而且我觉得赖清德他非常的知道说你司法是要怎么弄。第一个检察总长，那因为检察总长有任期的一个保护嘛，那以后再来。但是你把北检控制住之后，其实不要忘了、哦、北三检里面你把北检控制住之后呢，大概很多震惊的事情都会经过北检，因为总统府就在北检旁边啊，所以他非常厉害，是赖清德先抓了北检，
而且他什么都可以发动，
对，发动完之后呢，他可以让他当法务部长。如果真的是南检的检察长中和宪上来的话，那一条边就出来了，这一条边就是赖清德的司法九节鞭，只要甩出去，
司法九节鞭
甩出去，我跟你讲，非死即伤，有需要办谁，任何人 get 了。
好，董事长，你说这一张照片，你要特别注意到，你对赖清德你的熟悉，赖清德这一张照片。非常能够展现他个人的特色，还有刚刚这个玉峰讲的，他是司法一条边，从法务部长、北检，哎，所有都在掌控里面，也就是在整个内阁名单里面，内阁名单里面真的可以讲都是赖系人马的，就是司法人员了。
就是美国有一本书讲啊，就是美国总统的第100天嘛，
对，
就是在3个月当中就看出来你整个的开局的成败，这、就是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我请问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国家的艰难的情况，跟我们外在环境，还有美国选举嘛，11月份美国选举嘛，那整个情况之下，他这个开局怎么开？我们从整个算起来，你外交上会有突破吗？
不会。
两岸会有突破吗？
不能。
然后这个经济有重大突破吗？
很难。
好，都不可能。那问题，民进党有一个非常重、非常重的包袱，什么包袱？就是在9合1选举的时候，为什么大败？很简单的道理啊，就贪腐啊，就是整个贪腐嘛，民进党的腐败造成了蔡英文政府的最后的9合1选举的大败嘛。
难怪赖清德当时要到台南，就是说，看看看看，起丢你给我看看。
对啊，全部在道歉嘛，弄你躲开嘛，所以台南所有的事情全部抄到底嘛，没得跟你客气的嘛。如果今天他不把民进党内部的有所谓的有腐败的部分、有肮脏部分清干净的话，他这个总统干不下去嘛。 而这个事情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把根本解决掉的话，他想要连任的可能性也不可能嘛。对，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讲不客气点，还是他们新潮流自己的问题嘛。所以今天这个情况之下，
他怎么办？
所以他跟新潮流目前的关系也不是非常的这个，在这个也不是非常的这个愉快的情况之下嘛。换言之讲，他知道民进党问题之所在在哪里嘛，那必须要不管是扫黑或是扫贪腐，都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嘛。
所以他要司法剪掉在手上，
他本来就在手上，但是一定是用，你看他当时在中常会不愿意要逼着黄成国不能够去开会
嘛，对，
所以他对这个所谓的防黑条款在立法院内强行通过，
没错，
根本是违宪的防黑条款。
刚才逼着陈志忠不能参选，
陈志忠不能参选，然后一大堆人不能参选，所有现在台湾的大概在各乡镇的市民代表主席这个层级的，尤其是以有一些所谓的兄弟背景的人，大部分在下一届通不能参选。我所知道的地方议会的议长可能有近半数，
对，
下一届都不能参选了。
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而且郑明谦这个角色有这么重要吗？
这很简单，他是贯彻他的意志很重要嘛。今天你要依法审判、依法起诉就可以了，也不要你干什么，因为台湾是个法治社会，你每一个案子拿起来的话，媒体会检视你啊。
对，
也不是说你今天一个法务部长，你能够胡作非为，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每天在这边看着你干嘛，对不对？但是今天以赖清德的这个整个政治的方向跟他的表现来讲的话，要能够让台湾人重新让他建立起民进党的形象，跟他拿，哎，不要忘记，他只有40%的选票，哎，40%的选票。
不是，我还是好奇说，那他今天找了郑明谦跟不找郑明谦，找这个郑明谦有这么特别？不然干嘛要不自拔擢嘞？
不，这个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啊，我问你，问用自己人对不对？
当然对啊，
那就对了嘛，我总不能用陌生人嘛，啊，所以我用自己人嘛。所以很多人讲啊，因为这个都是你们自己人，都是你们派，不然我用谁？我就用国民党，用共产党，当然是用自己人嘛。
可是郑明谦真的可以让他充分信任吗？
钟明谦，我不了解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赖清德敢让他当法务部长，敢去动到北检的人事的一条边下来的话，我只能讲一句话：从我做民调的眼光来看的话，从过去两三年跟蔡英文这8年的执政，花了8400亿的这个所谓的
前瞻预算，
花了8000多亿
的800亿的这个
8800亿的疫苗防疫预算，花了1-2兆的钱，结果落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落到一个贪腐的结果嘛？搞到今天为止，我请问你，巴西臭鸡蛋破案没有？
没有，
没有破案嘛？光电破案了没有？
没有，
88枪破案了没有？
没有，
都没有嘛？那这个人对老百姓交代吗？你赖清德能够躲过下一次的选举吗？
不能吗？
不，你现在不
这是他的痛脚吗？
你不清干净，下次就来了嘛，这么简单的事情呢，所以不可能嘛，所以他清廉一定是他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对，就非常坚持的一个基本目标嘛。
所以清廉不是嘴巴想想的，清廉要到人起的刀起头落，
不，就是痛下针砭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一定会动手的嘛。那我觉得在政治上来讲的话，有一个这个部位，一般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是必须要被动手的对象嘛，那个就是柯文哲嘛，因为柯文哲是假货嘛。那柯文哲的这个台志光的案子，包括他在星光人寿，他去图利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星光的这个吴家的案子，
对，
包括他菜市场的工程的减项工程的案子，都是林林种种，竹繁不及备载。那那么多的案子，难道办不出一件吗？这很简单的事情，那大家等谁办？大家等蒋万安办。可是你说主动的去把台北市的这些包商或是这些BOT 的厂商的底把它掏出来送给廉政署，这个事情并不是，或送给司法机构，这个并不是蒋万安的所长嘛。那国民党的人都窝囊，就窝囊这种地方嘛。
对，
他们改革没有能力改革啊。当你用了一个李世川这种老经验，这本事很大，然后人脉关系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你朋友太多了嘛。我为什么敢爆料？
你没有朋友，
我没朋友嘛，我天不怕地不怕，我都敢爆料嘛，对不对？下次这个法务部长叫什么？
郑明谦，
他要是落在我手上，我敢不敢报？
敢，
我照样敢报他嘛，对不对？那现在今天这李四川这种人，就国民党的习性里面，就很多朋友，很多朋友的时候，你的事情就不会改革，就变成很多肮脏的事情跑出来，就变成了承袭旧制。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被柯文哲抓到要害了嘛？柯文哲还敢跑反过来骂他嘛？
对，
你看到没有？等等，所以这个东西。所有的事情，
那赖清德敢吗？
点点滴滴都赖清德放在心里，赖清德非常清楚，他已经动了。他选举过程，他对扫黑这个事情已经动手了嘛？他的把他的选罢法他已经处理了嘛？所以他已经叫请所有立法委员要看回家看书嘛，不要去卡拉 OK 嘛。那心灵改革都来了嘛？
心灵改革，
心灵改革有什么用啊？把法律就有用，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的底线。你就依法给我办出来，对不对？民进党为什么会输掉政权嘛？不是说你今天拿到话语权，你就可以得意洋洋，不可能嘛？因为老百姓啊，老百姓的心啊，是有一个评价的嘛，会让你输掉这个选票，把你民进党推下台的理由就是你本身腐败。那赖清德的重新让民进党擦亮这个招牌的机会，就是这一次。找这个法务部长来好好的整顿台湾的政治风气。
好，宇轩，刚刚讲的，现在各个内阁，人家说的文臣武将慢慢就定位了。可是，在就定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就是把新瓶装旧酒，你们没什么改变。包括什么，请国安的体系的、外交的体系啊，就是这些人走马看花。可你说有一个人，他真的可以撼动台湾的未来，也就是现在格局，你不要想。外交两岸会不会变？两岸不会变。经济会不会变？经济不会变。你包括什么很多东西，它不会有什么大改变。可你说，当用到证明签之后，不得了啦，
当然
杀人啦！
宝来跟我讲啦，什么样的方法是提升民调最快的方法？习近平已经演给一次给你看啦，扫黑肃贪。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什么拼经济啦、外交啦、内政啦，我跟各位讲啦，那个东西有没有办法短期见效？没有办法嘛，什么事情可以短期见效，可以让赖清德民调直接水涨船高，办弊案嘛。
好，那你是宜兰人，当时郑明谦在办林芝庙的时候，真的是下杀手吗？
当然，宝林哥，我跟你讲，郑明谦哦，讲白了啦，你要扫黑打弊，你手上有武器，要有一把枪。而郑明谦他已经充分的验证自己就是那一把最利锐的枪，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林芝庙先放着，他以前办过什么弊案？叶世文案，叶世文那个时候是什么？营建署长
对，
那时候是什么？桃园县长桃园县副县长对不对？吴志扬的副县长嘛，他还办过谁？
哦，叶世文是他办的，
他办的，
就拿一个皮箱子他办的。
对嘛，许志坚新北市副市长，请问一下谁办的？朱立伦的副市长谁办的？也是郑明谦办的嘛。所以各位早在林芝庙之前，他就已经验证。我这个枪只要一开枪，绝对会见血。这两个人有没有全部都定验？
定验了，
都定验啊。所以接下来各位再来，他办谁才是我们讲到的林芝庙？那林芝庙呢？他除了办林芝庙之外，他那时候担任什么廉政署署长？除此之外还有谁？高虹安呢？高虹安北检的时候是不是新的案子？各位你都忘记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轮到郑明谦？原本干办高虹安的不是郑明谦原本是另外一个检察长，
是啊，
他是说，哎呀，这个检察长办事不力啊，没有办法上行下效，所以把他撤换。所以换言之，郑明谦是个什么样的人？办事有力，而且上行下效，旨意可以完全传达到的人嘛。
所以之前一个不配合，就把他换掉，换一个能配合的，
对嘛？所以各位，枪有很多种，郑明谦这把枪哦，为什么赖清德这么爱用他？第一，你有没有仔细听我细数的这四个人物，他都有一个特质。不是蓝就是白，换言之，他只办蓝不办绿嘛，标的清楚。再第二件事情，前面两个人有没有办到位？有啊，全部办到，每个都进去关了啊，进去坐牢啦、啊，代表这一把枪可以精准打击，而且方向正确。所以你问我说，哎呀，为什么赖清德今天郑明谦这么重要？当然一定要用他，因为对于他而言。这个武器一旦拿到手之后，才是他未来提振民调一个最重要的利器嘛。因为不管是高虹安，不管是林芝庙，各位你要看一下郑明谦他这个流程。第一，他过去的确当过台南检察长，也当过云林检察长，但是他是调到金门的高分检。保定，你知道是代表什么意义吗？
什么？
他要给他洗一个历练， 调去金门，就是说金门鸟不生蛋，为什么？因为它高分检、
啊。他去高分检，
高分检就代表我地位位阶不同了嘛。那是各位，那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哦，跟地检署检察长不一样哦。再来，他担任过廉政署，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中央法务部的历练，我有历练过，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调回来天下第一。
他是被刻意栽培的，
那当然刻意栽培，而且是非常的迅速。最后再升迁法务部长，这个是完全是一条龙嘛？那未来各位，你会问，那郑明谦当法务部长有什么差别？那现在又没有选举啊，保利不是很怪吗？他以前都办蓝了嘛，那现在赖清德也要办蓝了吗？
没有吗？
我跟你讲不对，他以前都办蓝了，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他未来都只办绿的，信不信？为什么？就算他不办绿的，请问一下，民进党下面这个各个派系，新潮流也好，郑国也好，跟光电有关也好，英系也好，柯文哲也好，会不会下了皮皮抓？当然会嘛，所以各位，这时候第二个功用出来了嘛。赖清德除了提振自己民调之外，他现在最欠缺的是什么？党内的影响力、
威望、
威望嘛，对嘛，要立威嘛。所以各位，提名郑明谦这个人，你看到就说，哎呀，赖清德要打贪揭弊，对啊，这是一个环节，这是对外。但至于对内，他还会起到一个强而有力的作用，
他有一个震撼的作用。
当然嘛，我问一下啦，现在各个派系有没有信服赖清德？
没有吗？
当然没有嘛。你看郑文灿怎么讲的？郑文灿说什么？哎，人家问到说，哎，文灿，文灿，你有没有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内阁？他说，哎，没有，现在这个位置不好排，位置太多了啊，我没有关系，不用先排我那个林佳龙先。各位，这是媒体报道的、啊，他反面的意思是什么？奇怪，郑文灿本来是副院长，为什么现在不拉进来？代表我卡关刷跨后裔嘛？你的叫你自行承担嘛，我在旁边冷眼旁观嘛。所以赖清德为什么需要郑文这个郑明谦这个人嘛？不管是郑国会脚八叉，哎呀，你那假勇，不管是新潮冷眼旁观，当有一个司法机关是完全掌握，跟我再讲一次哦，郑明谦这一把枪不是民进党的枪，他是谁的枪？
赖清德的，
他是赖清德枪，不要搞错了，他是专属于赖清德的，一路从台南到，
他是赖清德的四品带刀护卫，
对嘛？那为什么他可以被赖清德认证？为什么可以成为他带刀护卫？刚刚我们玉峰都跟我们介绍了嘛。他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表达他的忠诚，所以赖清德看懂了嘛？如果连这种街头打架的案件，你都愿意用这种请力相助的方式献上你的赤胆忠心，那在未来我的政治路上，包括我现在担任总统，你会不会替我效勇？你请问，当你跟我跟所有民进党内部人冲突的时候，你会不会替我效勇？当然，他只认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赖清德。
好，是哦，刚刚讲的，现在在国会里面，民进党当然不是最大党，不是最大党，当然很多人讲民进党开始要妥协啦，他开始要合作啦。我心想，这是民进党吗？我以前跑民进党，民进党都是冲突、妥协、进步。民进党不冲突，他不会妥协，他不妥协，他自己不会进步的。
对，
那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我想错了？果然，原来你就看到了，在这个所谓的柯建铭的操兵之下，没有什么合作，他就是战，
对，
战，
没错，
战。一直战到底。
对，九号的时候呢，上演这个所谓国会的第一场表决。就表决的时候呢，这个柯建铭嘛，就说我们要假期动员。就假期动员来的时候，因为国民党人数不足啊，就没想到表决之后，居然是民进党获胜。明明在现在的这个立法院里面来说的话，是民进党人数劣势啊，就啊，居然是被他赢
了。我觉得我要是柯建铭，我也看不起你国民党。国民党就算比我多几个，你散兵游勇，你成不了大事的。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柯建铭曾经说过嘛，在未来的这个立院选举里面，他要天天都是假动哦。所以现在民进党已经动起来了。为什么动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其实我跟大家讲了，为什么这一次的这赖清德要任命这个卓荣泰呢？事实上你看得非常清楚嘛，在未来的两岸军事外交上面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赖清德他根本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他就要 follow 整个这个蔡英文的路线嘛。所以他既然这样，我只有往内政搞。刚才大家不是讲法务部长很重要吗？我跟你讲，接下来赖清德会怎么做呢？他会把我们讲这个所谓军这个刀把子这一块，这个所谓
刀把子
枪杆子这一块呢，他已经是没办法，因为老美他妈控制的非常牢牢的嘛。这个部分蔡英文可能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好，没关系。刀把子就是刚才大家讲的嘛，法务部长就是刀把子嘛，好，那接下来什么呢？钱袋子，他就把它抓在手里面。所以接下来他会讲，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少注意到这个财政啊、经济部这些东西，他会全面大改换，一定他都会换他自己的人，这是不用讲了。他现在只能够发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对于他2028年选举里面这些职位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你要统治一个国家，你要枪杆子，你要笔杆子，你要钱袋子，你要刀把子。
对，
现在我要把刀把子，我要把钱袋子牢牢抓着。
你看他现在开始用人，交通部的王国彩，他一定会让他下台的。他现在换上了
李梦燕
嘛？对，王国彩为什么下台？宝杰，你不要忘记哦，他从选举里面一直批评交通部，包括祭典的时候，他去年十二月就骂过一次，然后后来的终结事件他也骂过一次。就交通部没有任何反应啊，所以他现在当然换上自己的人。你看，交通部
里面李梦燕是他的人，
他自己的人啊。他以前，他离开台南市的时候是谁代理市长？就是李梦燕、啊，所以他是他自己的人。这是真正的核心出现在交通部。
所以说，我们隐隐然看到有一个台南帮的成型。
交通部是资源多少啊？你那轨道、各式各样的东西、捷运什么，全部都他。现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面。另外第二个主计长，主计长这个也是从他在台南市的研考会主委调上来的、啊。朱泽民你离开吧，换成我的人。
主计长
对主计长预算那些东西、啊、
要核销的，
他要掌握在手上啊。他现在未来这都是他的人啊，你觉得能够逃过他的手掌心吗？你看，连这个劳动部长也是换他之前台南市政府的劳工局的局长，另外卫福部长也是换上这个成大医院的前院长，现在都是换上自己的人啊。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不是，我要补充一个，大家觉得劳动部长应该怎么吃力不讨好，对不对？没有，劳动部很有钱，
是
劳动基金有多少钱可以在我手上操作、
啊？当然啦、啊，所以你看他这些都是钱，那么这些都是钱袋子啊，他把它掌握在手里面啊。卫福部的预算也是很多啊，这些都是重要的部会、
欸。卫福部的林胜哲是他的老师，
对啊，他就全部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还有什么财政部嘛？财政部现在传了董瑞斌，这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啊。另外一个金管会也是会换掉，可能会换掉，也是换上自己的人啊。这些全部都要是另外一个什么供应行库，全部都会换掉。我想供应行库为什么呢？供应行库过去是苏贞昌，我想苏贞昌怎么做呢？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第一个供应行库全部换上自己的人，而且当时的供应行库有65岁要退休的规定，对不对？他把这个退休规定拿掉，因为为什么？我的人都年纪大了、啊、我只能够这样让他们继续留任。所以现在赖清德上来，你觉得会让他继续做吗？
当然不会啊，
一定把他全部换掉。宝杰，你知道供应行库多好用？那些什么贷款啊，一大堆那些，很好用。所以现在，我想赖清德现在能够做的，他现在外交、国防那些，他都做没办法做了。他现在能够做的就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弊案，没有错，他一定会查弊案。
你也觉得他会查弊案？
光电弊案什么弊案打下去就对了，反正打下去的时候杀杀杀杀杀杀就对了。
所以你说，就像刚刚宇轩讲的。我的刀不止向外，
对，
我的刀也会向内。
当然啦、啊，反正有案子我就杀，反正这样子才能够立党内的威信跟立大家国家的威信。另外第二个，他现在案里面做的是，我要把真的能够这个内政重要的钱袋子、重要预算的，全部都是他自己要控制在他的手里面。你看，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人。台南市的他的嫡系这些全部都上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嘛，这一次赖清德已经很明显，他未来的重心绝对会摆在内政里面，而且他会做到这个，包括交通部这些东西，他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务必让他在下一次选举里面不会出包。
好，辉哲，过去我们在讲内阁大改组的时候，我们都在办嘛，当然阁委很重要，开始办你国防部长啦，这个所谓的重要还没有哦，现在居然是法务部长这么重要。主计长这么重要，
事实上某一种程度，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当时那个赖清德他在台南这边主政，他可以把他说他小团队整个往上搬呐、啊，他只用自己人，从以前到现在这一点是很明确、啊。第二件事情，我有发现一件哦，就是说赖清德自从当党主席之后，他有下达几个指令，什么指令？开直播。他叫他的年轻的这个政治人物
几乎
每一个都开直播，所以后来吴征有搞一个说什么老板叫我开直播，可是你没有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像吴征这种，其实他也是之前是时代力量，后来才变成是民进党的。你有没有发现赖清德现在某一种程度上他重用年轻的，而且重用跟民进党过去
没有关联的，
没有关联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民进党要进行一个世代轮替，你们现在讲的那一些，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他们觉得也都老了。你说什么新潮流谁谁谁？现在年轻人谁管你是新潮流？谁下狼在一起下狼啊？现在打的是什么空战？打的是什么？是这一种掌握话语权？所以没有发现他开始竟然把吴征变成是他们的一个发言人之外，然后第二个他也把卓冠廷啊，然后这个王义川这些，某种程度来讲是郑国会的哦。那为什么他把郑国会的变成是他们一个很重要对党的对外的连接？因为他们年轻，而且他们在去年的选举上有。去打出一个空战的成绩，
这几个跟赖清德的关系很密切，
其实还不错。赖清德掌握资源，我认为你是个非 非常优秀的人才，我认为你是党的人才，虽然你是郑国辉，没关系，我予以你重任啊。你觉得他会不？他们这一些人会不会就说，哎呀，那个为国家？
当然的，
对呀、啊。所以现在
我要是可以亲近现在的圣上，我也会亲近呢、啊。
是，而且事实上某一种程度，
他不要我，我要我也可以往前跑了、
啊。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也不可讳言啊。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敢战，现在就是赖清德有两个方向很清楚，怎么清楚呢？就是他其实要把整个民进党朝向年轻的这个部分去接轨。然后第二件事情，对他来讲，他本来就是孤鸟，所以他也没有那么重的说啊，你是谁的人，你是谁的人，你是人。看在我眼里，只要是好用的人，我都用。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他这两个策略其实还蛮明显的。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